由斯布珍所写的《都是恩典》这本书是任何人都能明白的好书。虽然我们不知道已经有多少人因这本书得到平安，但我们更关心的是您是否得着了呢？
你若没有失丧，你要救主有何用？牧人用得着去找那些从来不会迷失的羔羊吗？妇人何必跪在地板上到处寻找她从来未曾失落的银钱呢？只有病人才需要吃药，死人才需要复活，罪人才需要赦免，被捆绑的才需要被释放，瞎眼的才需要被起名。如果不是基于人有罪，理该受审判的前提，救主死在十字架上及赦罪的福音就徒劳无用了。罪人就是福音所以存在的原因。如果你是不配的，不够资格的，只配下地狱的，福音就是为你而设定、安排、宣告了。神称罪人为义。我要把这点讲得清楚些，我希望我已经做到了。但是即使我讲得再浅显明白，还是只有主能使人想通。期间，当一个觉悟的人发现救恩是为了像他这样失丧有罪的人而预备，必定会觉得十分稀奇，而且以为救恩所以临到他，必定是因为他悔改了的缘故。殊不知，他之所以会悔改，其实也是救恩的一部分。他会说，哦，现在我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了。不错，得着救恩之后，他是会变成这样或是那样。然而救恩临到他，是在他还没有获得任何救恩的果效之先。事实上，救恩临到他，他只配冠以这个贫瘠、可怜、卑下、可憎的名称，罪人。这就是当神的福音称他为义的时候，他的真实情况。所以，如果劝勉那些自以为一无良善，也就是那些担心自己连一点好处都拿不出来可以自荐于神的人，愿他们坚定地相信恩典之神愿意并且能够接受他们这种一无良善的本相，而且肯自动地赦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良善，而是因为神是良善的。他不是使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吗？他不是也按时降雨给那些不敬畏神的国家，赏赐他们丰年吗？是的，甚至连索多玛也有日头，俄摩拉也有雨露。神伟大的恩典是远超过你我想象之外，但愿你能够珍视它。天怎样高过地，神的意念也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他能大大的赦免，耶稣基督降世就是要拯救罪人。赦免之恩是为了有过犯的人而设的，你不必试图修饰自己，把自己造作成另外一个模样，你只要照你本相来到称罪人为义的神的面前。有一位画家不久以前画了一幅写生图，描绘他所居住的城市的特色。为了纯真起见，他希望他的画中能够包括几位家喻户晓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清道夫，经常衣衫褴褛，披头散发，是众所周知的。画家特地在画纸上为他留了一个合适的位置。这画家就对这位满面风霜、衣衫褴褛的人说，可否请你明天到我的画室来，让我替你作画，我会给你一笔很好的报酬。第二天早晨，那个清道夫来了，但是很快就被打发走了，因为他洗了脸、梳了头、换了一件像样的衣服。但画家所要的是一个乞丐的清道夫，而不是一个干净整洁的人。同样的，福音之所以会纳你入门，是因为你照着罪人的本相而来，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你万不可等自己有所改变才来，请立刻就来得救恩吧。神称罪人为义，这真理能将你从目前的境况提升，从你最糟糕的处境下提拔你。就按照你糟和乱的本样来吧。我的意思是说啊，尽管你满身污罪，就带着你的罪孽来到天父的面前吧。照着你长麻风、污秽、赤露身体， 活也不是，死也不是的本相来救耶稣吧。来吧，你这受造中的渣子来吧，尽管你除了求死之外什么也不敢奢想，来吧，尽管绝望笼罩你，好似恶魔压住你的胸口一般，你尽管来求主再称一个罪人为义吧，他怎么会不肯呢？因为神伟大的怜悯正是为像你这样的人预备的。套用圣经里的词汇，我想不出更能强调的字眼了。主神称自己为称罪人为义的神，凡按着本性是罪人的，他都可以使他们称义，领受义人般的待遇。这话对你奇不奇妙呢？如果你已经想通这件事，就请不要再迟疑了。从信心中寻找平安之路。您正在收听的是生活无国界，每周一为您播出的都是恩典。被称为义，被算为义是件好事儿。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违反神的律，我们就不需要称义，因为我们自己早已是义了。如果有人一生都做到他该做的，又从来不做他不该做的，那么他就是因律法称义了。我想你绝对不是这种人，你的诚实不容你假装自己是无罪的，所以你需要被称为义。现在你若称自己为义，你就是自欺了，所以千万不要尝试这么做，那不值得的。你如果请和你一样的凡人称你为义，他们又能怎么样呢？他们顶多因为你所施的小恩惠赞颂你几句，但是另外有些人恐怕要因为你曾经对不起他们而反咬你一口，这些人的评估又有什么价值呢？圣经上说，神称他们为义，此话真是一针见血，这实在是个令人惊异又值得深思的事实。让我们一起来看吧。首先，除了神以外，没有人会想到要称有罪的人为义，他们公然背逆神，两只手无恶不作，而且越学越坏。有时候他们会因为受到教训而暂时离开罪恶，但终究又会恢复老的样子。他们触犯律法，又践踏福音，拒绝连续的呼唤，继续我行我素。像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蒙赦免被称为义呢？连他们的同伴都对他们绝望说，这些人是没有希望了，甚至基督徒也是抱着忧愁而无望的眼神看着他们。但是神却不是如此，神在创世之前就以荣耀的恩典在他们之中选召了一些人，而且一直要等到他们被称为义，在他的爱子里得蒙悦纳了，他才罢休。圣经上岂不是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因此你看，有些人是神定义要称为义的，你和我为什么不应该列在其中呢？ 除了神，没有人会想到要称我为义，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我想别人也是这样不敢相信恩典。你看保罗，他原来大肆逼迫神的仆人，就好像是一头恶狼，到处扑杀绵羊小羊羔，然而神却在大马色的路上把他击倒在地，改变他的心，并且彻彻底底地称他为义，以至于不久之后，这个人竟然成为自古至今宣扬因信称义之道最强有力的传道人。他一定常常稀奇，自己竟然会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因为他原是个坚信靠坚守律法、行善立功而得救的犹太人。除了神以外，没有谁会想到要称保罗这样迫害基督徒的人为义。然而，神的恩典是荣耀的。但是，即使有人想要称罪人为义，也只有神能够做到。一个人如果没有被别人冒犯、亏负，如何谈得上赦免别人呢？假设有人很严重的伤害你，你可以赦免他，我希望你能如此。但是除了你以外，没有第三者可以赦免他。既然被冒犯的是你，那么赦免也必须从你而来。如果我们冒犯得罪了神，也只有神有能力赦免，因为我们是得罪了神自己。这也是为什么大卫在诗篇51篇第4节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罪是向神犯的，所以只有他能除去这罪。凡我们所亏欠他的伟大的创造者，如果愿意就可以免去，他若免去就是免去了，没有别人，只有伟大的神，我们所冒犯得罪的神能够去除那罪。所以让我们确确实实地来到他的面前，在他手中求怜悯，而不要被人误引，叫我们向他们告诫，他们是虚假的，在神的话语里毫无真凭实据。即使他们真是奉神的名，有资格宣告你的罪得赦，我们何不自己借着中保耶稣基督直接到主面前来求赦免呢？因为我们可以确知，这是正确的途径。代理式的宗教牵扯太多的危险，你最好自己来面对关乎你灵魂的事儿，而不要假手别人。